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2年12月5号。今天我们参加节目的两位嘉宾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一位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知名人士李博洋先生，欢迎博洋。
小南好，听众朋友们好，亚光在吗？
还有一位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的董事长徐亚光先生。亚光现在还没上来是吧？
嗯，
对，那个。今天我们第一个话题是前中共领导人江泽民11月30号在上海去世，这个享年96岁。这次是真的，就以前关于江泽民去世的消息啊传了很多次，但是呢最后都证实是假的。这次是中国官方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全都发了，这个联合发了告全党全国人民书。也这个这两天也是江泽民的遗体从上海运到北京，也在这个八宝山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那我想接下去会有规模比较隆重的这个追悼会是吧？江泽民在任的时候啊，就是好像是一个比较有点争议的人，这个
对
于他的一些执政的风格啊和他这个一些政策都是有争议的。博洋，你记得有哪些争议吗？
记得有哪些争议吗？你比如说，实际上从他开始这儿吧，就是练拳，他还虽然从国家主席位置上退去以后，他还是当了军委主席2年，所以呢，当时是胡锦涛执政，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开了一个不好的这么一个先河吧，就这么一个例子吧。自从改革开放以后，这个是我觉得这点还是这不好的例子，为这是很明显的一点。还有就是他的那种怎么说呢，他的就是说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改革派吧，或者是一个像邓小平那样具有高瞻远瞩的那么一种政治家。他在就是说一个可以说比较偶然的机会吧，他当了就是中共中央总书记，所以呢当时他还是挺就是说他的没有他自己的政治理念，他还是比如说他还是当时的那种气氛的条件下，他可能觉得宁左勿右，所以呢那时候就是说比如说91年苏联啊东欧啊发生巨变以后，他也挺害怕的嘛，所以呢包括91年7.1的时候党建70周年，他还发表文章，就是号召什么，就是好像是坚决抵制什么资产阶级。
哎，亚光对，
就是这方面，
不好意思，正好亚光一个电话。
对，所以也就是说我觉得他实际谈不上，作为一个政治家来说他谈不上是个政治家，所以也就是说如果没有邓小平的南巡，可能中国被他带到 带到什么什么路上还不知道呢。也就是邓小平实际上还是比较高瞻远瞩，在把握国家大方向上要比他强多了。所以说没有邓小平的南巡，没有邓小平的那句话谁不改革谁就下台，所以说他也不会猛醒，然后呢哎就是延续了邓小平的道路吧，我觉得。所以说也就是说他是，我想他可以说是一个，也就算一个技术官僚，并不是一个什么改革家，或者是一个像邓小平那样的一个比较伟大的这么一个继往开来的人，我觉得只是延续了一些邓小平的政策，就是这样。
对，博洋，我非常同意你的观点，就是江泽民实际上是因为比较偶然的机会，然后被邓小平选中，在六四之后，接了这个赵紫阳的班。
对，
因为邓小平连着把胡耀邦、赵紫阳弄下去以后，但是其实邓小平他想要推动改革的这个决心是没有变的，只是因为党内一些各派的这种权力斗争啊，
对，
这个他不得不先后把两个总书记都拉下马，
对，
然后挑来挑去，他肯定对又不想让李鹏上去，他肯定觉得李鹏不是改革者。
嗯，还有北京当时的领导人，他也是
对陈锡同嘛，是吧？还当时
李希明
啊，李希明对，那好像有这么一句话说，挑来挑去就是他了。
那可能是
这说是邓小平说的，说挑来挑去就是他了。那他指的是江，因为邓小平喜欢到南方过冬，他冬天经常要么广州要么上海，他可能去上海多一点，叶剑英可能去广州多一点，
对，
那他在上海过冬期间呢，可能跟江泽民的接触呢稍微多一点，那当然江会把他伺候的比较好，同时也会汇报一些情况，这个中共的党内干部的这种上级和下级的接触啊，特别是到中央这一层，好像汇报工作是一个主要的了解干部的一个手段。
对，
因为邓小平平时也不可能和你什么喝个酒啊打个牌啊，
对对对，
打牌的有固定的人是吧，那丁关根他们，而且这个那怎么了解你呢，那一个就是你的政绩，再一个就是说听着汇报工作
对
对，邓小平当时听汇报工作还看中一个人叫王兆国吧，哦不是王，是好像就是王兆国，王兆国是武汉二期的还是哪儿？
对对，
听了一次汇报工作，邓小平觉得这是个人才，就把他给提上去了，提到团中央当书记，还是后来又当过什么，位置挺高。
对，后来好像没了哈，王兆国后来就不行了，不知道。
对，后来好像是跟六四有关系吗？还是怎么？反正他就后来这个就没再得到重用。
对，对，
可能但也觉得这发现
能力还是可能有问题。
对，可能还不行吧。
嗯，
但是江呢？江确实是从中共党内干部来看，特别是高层干部来看，江应该还算是一个比较有学识的人。
对，
他比较爱读书。
对，
然后兴趣比较广泛。
对，
留过学，这个在当时的这种是吧？
对，
省市一把手中间还是比较少见的。
对，比较开明，比较爱讲话。对比现在的领导人，
对，有一定的国际眼光吧。
对。
见多才能识广嘛。
嗯，
所以相对来说，可能比了一下，觉得这还比较，邓可能觉得这比较符合自己的这个，就是说继续推动改革开放的这个政策。因为六四开了枪以后，外部世界都觉得中国要走回头路了，是吧？
对，
这大开杀戒了。我记得那时候我在那个。我还在念书嘛，然后我们那个美国教授，我们那个系主任，因为我当时念的历史系，我们的系主任专门把我叫过去问说，你那个 那个中国就怎么回事，是不是肯定要回到斯大林那种时代了，是不是？我当时说，我说不会的，我说改革开放这个政策还会继续，我说这个邓开枪杀人是为了杀给反对派看，就是说你们想要捣乱没门。现在亚光上来了，欢迎亚光。我们刚才简单聊了一下，就是说这个江泽民去世
啊，
然后这个对于江泽民的这个评价呢，生前身后都有所不同，在位和在野也略有不同。在位的时候好像这个不少人对他其实不是太满意，
对，
也有过批评，各种政策也觉得不是太好，但是任何事情都是比较而言，
对，
那现在回过头去看呢，觉得江还不错，
嗯，
是吧，现在大家尊称他叫长者，以前呢就有一个不太好听的外号，是吧，后来现在大家不太提了。所以当时现在我跟那个博洋在说，就是江是有哪些地方当时比较有争议，这个亚光你有什么，你还记得什么事儿吗？
我就讲现在人的看法啊、
嗯、
现在人的看法就是江泽民在位的时候呢，是中国有机会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就是那么一段时间，但是他根本没有想做这个政治体制改革。
对，
所以呢这个当然就我从小呢，你刚才讲好了，就是对江泽民来说，他活着都在位的时候没有觉得他怎么样，他现在死了，回头再想他在位那十几年比现在好多了，现在的情况无论如何比起来就趁多，反正趁多江泽民在位还相当不错的一个，但江泽民我看他可能从更长远的更大的这个历史的这个层面来看呢，可能就是说他没有进行什么政治层面的改革，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遗憾。这个机会错过了以后呢，以后现在再也不会改。胡锦涛时候更什么也不干，就是胡锦涛们少折腾，不折腾，就是这意思，就是我也不折腾你们，你们也别折腾，别希望我干什么事，我啥也不干。
对，
这么样。现在这就是完全胡折腾，然后乱他妈折腾在这，现在是吧？所以这比起来呢，江泽民来说还是不错吧，还是不错的。
对，这个亚光你提到就是他没有推动政治改革，这个像刚才就是用博洋说的，就是说江呢他不是一个这个独立自主的一个政治家，能够独当一面开天辟地闯天下，提出自己的新政策新想法，高瞻远瞩，像邓小平那样子能够把毛时代的整个政策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全面推动一套新的东西，而且冲破了很多的阻力。邓小平是高瞻远瞩，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那么江泽民呢，这个就是像刚才博洋说的，是一个技术官僚，只是因缘际会。六四之后邓小平找不着人了，当时传的还有一句话叫两个没想到，是邓小平说的两个没想到，没想到这个胡耀邦这么不听话，然后第二个没想到是没想到赵子阳胆子这么小。但是邓这么大的能力，他的政治改革其实也半途而废了。邓是想过要搞政治改革，当时还成立了一个，是吧？这个在赵子阳的那个领导的国务院下面成立一个政治体制改革，这个好像领导小组还是什么？陈一资当时在那儿，这个王岐山在农村政策研究室，反正就是有一批年轻的这个学者官员啊，在当时考虑过，但是。我觉得邓还是想侧重先搞经济，因为他觉得中国太穷了，先把经济搞上去，老百姓日子好过一点。政治改革阻力也确实太大，当时像陈云啊，像这个很大的这个党的一大批这老干部，思想都是停留在毛时代。当然比可能像陈云在党内已经算是比较务实的这种经济型干部了，但是你说要让他在政治体制上再做出大的改革是不太可能。那现在江下来呢，刚才博洋也提到了，如果没有邓小平的南巡，没有说谁不改革谁下台，包括总书记也在内，如果没有邓的这种大力的推动，或者说一压迫，这个江估计就是一个因循守旧，就是 这个可能把中国继续按照过去王时代的一些做法，就是怎么稳妥啊，怎么来，这就是计划经济为主这些东西。
嗯，
那个江泽民先生至少有一点，我觉得做的不错，他在国际上跟各个国家的关系搞得不错，他这个外交关系比现在搞做的好得多了。这个人江泽民本人学俄语出身的啊，他当然他以前在上海交大也学过英文。他实际上到苏联去过、
哦、留学啊、
嗯、留学，对，然后他的英文说的相当不错，所以这个就是他使用的这个人比较有国际视野，他知道跟其他国家搞好关系。比方在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了以后，全中国国内上下一片反美的声音，但是江泽民处理我觉得还是比较妥当。这个就是他比较会善于处理国际上的关系嘛，所以在江泽民在任的时候，中国加入这个叫 WTO， 这都是很大的，对中国发展就起很大作用的这个事情啊，应该这都是应该江泽民的功劳吧，应该怎么讲。
对，亚光，你刚才提到就是说外交上这个其实一部分人认为这是他的长处，正好是另外一部分认为是他的弱项。在中国的军队内部有相当一批人觉得姜是太软了，没骨气，
嗯，
没有毛的这种和邓的这种硬气。你看大使馆被炸了，啥也屁都不敢放一个。这个，哎，南海撞击是在他期间吗？
97，
啊，
完了还有96年台海危机，嗯，
对，这个台海危机的时候，反正就是。我是同意亚光你说的，就是说姜他不搞对抗，他不把这个就是说哎怎么扬我国威扬我军威这些东西啊，他觉得这些是
对，嗯，
不需要去弄，这个要还是要务实，
嗯，
能避免冲突的尽量避免冲突，就这个这一点上他继承了邓的这个就是韬光养晦，这个
嗯
不出头啊，尽量先把自己做大做强，这点上他是基本上遵循了这个邓的这个方针吧。那从他个人个性来说，可能也比较能忍耐，比较能够就是说通过协商而不是通过这个碰撞来解决国际问题或者外交上的存在的危机。我记得当时中国这个部队内部就海军已经当时是强烈希望搞航母，据说是被姜给压下去了，说不要搞航母，这个花这么多钱，这个没这个必要，我们先和平发展嘛，就是说我们也不打算去侵略谁，这个被军队内部的一些人是这个批的很厉害，这个就骂的也很难听了。但是十几二十年过去了，没想到现在很多人都开始觉得，哎呀，老姜其实还是不错的。
嗯，
有比较才有鉴别嘛，没有比较，人们都是这样，生在福中不知福。其实现在就这日子过了，现在就不舒服了啊，都知道哎还是不错的，还是江泽民还是很不错的了，能比下来。
是的，这个相对来说，当然现在我们还不到这个给胡锦涛盖棺论定的时候啊，这个但是相比较下来呢，确实胡的这个作为就更小一点，基本上就是所以叫不折腾，也可以翻译成不作为，就是
中国当皇帝不折腾就很好了，你就让老百姓折腾就对了，是的，应该老庄哲学就管中国那所有那些伟大领袖提到的伟大口号，全是最后都折腾老百姓，全是胡折腾，
是
因为人就不要那么大，就当政治家尤其大国领袖别那么高的政治抱负，你弄那么高政治抱负，这么嘴巴说的那么好听，全他妈最后
无为而治，
无为治对大国来说，无为治尤其对中国来说，无为而治是最好的领导人，其实别瞎折腾，让老百姓充分发挥他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发挥他自己的这个
积极性
积极性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用不着你老教育的，说你要做这要做那个，你告诉别人你比人高明吗？你不比人高明，对不对？我觉得胡锦涛从来说，应该说中国一个两百年来大概最不折腾的领导人，就是最好的，就是不折腾，老百姓自己干自己最好。现在说啊，那不折腾了，中国一盘散沙，散沙有什么啊？老百姓过得好不就完？
好的，我们现在到了广告时间，我们听段广告，然后回来。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新冠病毒 COVID-19 仍然是工作场所的严重危害，请继续在公众可以进入的室内空间佩戴口罩，并经常洗手。如果您感到不适，请通知您的主管，待在家里并遵守隔离指南。如果您在工作中感染冠状病毒，您可能有资格获得工人赔偿，包括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如需更多信息，请致电州劳工和工业部1800-547-8367。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好像这个广告忽然就中断了。这个好，我们现在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2年12月5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还有这个西雅图生物科技界知名人士李博洋先生。那么刚才我们讲到，就是江泽民去世，以及对他的这个生前身后的一些看法啊，包括这个台上台下的一些看法。那么在今天，曾经一度势力非常强大、笼罩中国政坛内外的这个江派，所谓江派，恐怕已经能不能说烟消云散了？
应该这么说吧。
嗯。好，那么我觉得凑巧的是，江去世的这个日子非常的巧合，正好中国出现各地出现了这个各种抗议、示威、游行，以及各种这种对这个清零政策的一些不满的表现，所以他在这个时候忽然去世呢，我想肯定是会使这个当局呢会有一定的紧张，因为这个前领导人去世或者现任领导人去世经常会引发一些政治上的不稳定，比如1976年周恩来去世是吧，引发了四五运动，天安门广场以及在上海啊、南京啊很多地方。那后来这个胡耀邦去世是吧，也是导致了这个八九民运、六四，所以我想这次给这个中国大陆方面给了江泽民这个好像非常高的这种这个丧葬待遇啊，是不是也是为了就是就尽量做的好一些，让人挑不出啥毛病来，然后不要惹出什么事儿来，有没有这方面考虑？
还有就是转移一下当前民众的不满吧，关于中国抗议活动。嗯，
对对，
我觉得小丹你刚才分析的这事儿呢，我也看着有人这么海外有人这么分析啊。
嗯，
其实你想想，1976年周恩来去世，中国民众借机就是说当年他的闹些事情。这个形式不一样，周恩来和胡耀邦啊，89年胡耀邦去世，也有些中国民众借这个悼念的事情，开始示威游行，那不一样的，因为什么呢？胡耀邦和周恩来这两个人都有很强的个人魅力，他们两位活着的时候都帮了很多人的忙，救了很多人，从根本上救了很多人，周恩来也好，胡耀邦都是这种性格的人，所以他死呢，其实有很多人发自内心比较的这个比较的就是比较惋惜，比较 他确实人帮很高。江泽民不是，江泽民帮了谁？没帮什么人，对不对？他只帮了上海帮那些人，对不对？所以他没什么太大人格魅力，这人没什么太大人格魅力。然后呢，他也没有帮很多人，说他一死，很多人非常的难受，没有。所以这个江泽民的去世和那两个位不能相提并论，不能相提并论。江泽民去世，他这个治丧活动搞得很高。哎呀，这个活动搞得很那个隆重。
隆重。
我觉得现在在位这位，他死了恐怕未必有这个待遇，不知道什么下场呢。有明确的迹象。
嗯，
也所以当时胡耀邦去世，实际上他被撤销总书记，好像是一年多左右吧，还是不到两年的那种时间。所以当时对撤销的总书记，实际上好多已经有一些民怨在积累，所以呢，对于他逝世以后，然后借这个机会，所以就爆发。这个江泽民像刚才小南提的，已经就网上或者什么上传死了，已经不知道多少次了。所以呢，这回实际上对这个目前的这个政治形势应该没有什么大的影响，但是可以看出来，政府中央政府还是很紧张的，还紧张的。像
是的，亚光博洋，你们说的对的，这个是有不同的。这个周和胡的去世呢，两位去世除了亚光提到，就是有个人魅力，然后在世的时候呢，做了很多好事，帮了很多人，所以很多人感谢他们。
对，
然后这个再一个呢，就是两位生前呢，都可以说受了一些委屈。
哎，
所以老百姓有点是为他们鸣不平这么一个意思。
对对
对，周是当然受了毛的这个打压，或者说怎么说啊，就是说这个基本上就是不光是毛了，各方面可能这个就是他的压力比较大，对是吧？一直是在总理这个位置上，可以说鞠躬尽瘁吧。当然，现在也有人对周也有一些说法，就文革的时候也帮着说了。我觉得这个确实在他那个环境下不跟着说，可能也站不住。
嗯，
所以也得跟着喊，跟着叫。这个，那么胡呢，胡耀邦呢，就是确实他在当这个粉碎四人帮以后，到中组部当部长的时候，平反冤假错案，
对，
大刀阔斧，这个确实是给很多家庭重新带来了希望。包括几十万右派家庭，
对对对，
包括全国的这个地富反坏右摘帽，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阶层。这个所谓地富反坏右啊，这就叫什么四类分子吧？
嗯，
五类分子。
嗯，
那个在中国社会是处于最底层的，只要你戴上这五类中间的任何一个帽子，那么任谁都可以过来吐你一口，踢你一脚，你也不敢怎么样，是吧？中国社会是，所以胡对中国这个文革结束以后，对这个
拨乱反正，
把民怨，哎，对，平民怨，拨乱反正，这个确实起了很大作用。那么下台呢，又是下那么一个场合，等于是被元老们给赶下去的。元老们通这个逼着邓小平把胡给撤掉。
嗯，
所以这个确实有不同，但是我想呢，因为这个你要知道，这个西方，咱们不说西方了，咱们就说东西方嘛。东西方敌对势力，东西方的敌对势力呢，如果想要搅乱中国的这个大好革命形势啊，他是会想尽一切办法。比如说江泽民去世，这就是个好机会，所以这个他们可能会利用这个趋势来搞什么鬼啊什么的。所以我觉得这个
现在有一个
执政当局可能还是有点紧张，我们别给西方敌对势力什么任何借口。
对，现在有个词嘛，叫境外势力嘛。
境外势力，对啊、
嗯、
境外势力呢是个，现在就是稍微说的客气一点，以前叫西方敌对势力。
嗯，
对，西方敌对势力现在不太提了，因为这个打击面太广了。
嗯，
好的，这个说到这个国内的，上次说的这个就是说正好和江泽民碰在一起的这个抗议啊这些，那么好像产生了效果，是不是？这个现在中国大陆各地好像在纷纷的 要放弃清零政策，核酸有的地方也不做了，或者很多地方都说可以不做。这个，但是好像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好像一个具体的一个标准，到底哪些要怎么样？各地就是有点儿，自行其是，根据各地的情况来做决定。
对，包括江泽民会见就是欧盟主席米歇尔吧，好像他都说嘛，
江泽民叫习近平，
对，习近平，对，他不说嘛，就是说，一些青年学生嘛，对这个长期抗疫有些意见，这都说完了，自己他也说，其实他什么也不懂啊，他就说现在病毒的毒性在减弱，所以呢，中国的这抗疫政策要调整，实际上。完全是迫于一种压力，就是说，就是这个是，在这方面，我觉得他只是完全是迫于一种压力，根本就没有从科学的角度去做什么决定。
我觉得这个事其实，如果你是一个正常的领导人，稍微有点这个是吧，很正确，这个决策能力、执行能力的，就是很简单，把这个让卫生部或者叫什么计生委，就是找一些专家来制定几个政策，差不多就按照这个办，然后参考国内外已经有这么多东西，就发一个这个文件出来，这个什么一号文件、二号文件的，就在中国这不是现成的嘛？
对，
那么大家也都可以去按照这个文件来做。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各地有的地方，就完全就看各地领导人的了，是吧？怎么样揣摩上意，然后这个搞得有点现在就是混乱。那么很多老百姓呢，他这个情绪并没有完全的平复，就是说，哎，有的地方说你不需要做核酸了，不做核酸了，然后出去，哎，超市不让你进，说你没有这个核酸检测不让进。他就完全是一个
非常混乱，
不统一，不
所以说就是说地方官员就是揣摩上一级的意见意思，上一级呢又看最高领导人的意思，所以没有形成统一的，像刚才小南说的，就是到底是医学方面做出什么一个决定来。这是中国的一个问题，我就看，就最近好多专家都说啊，就是实际也不懂啊，就是什么这个病毒的毒性在减弱吧，什么的，这么说吧，就是那个病死率什么致死率啊，什么的比流感还低吧，实际上这种情况一年前就这样，
这不都好久都这样了？
对，已经一年前就这样，那时候不这么说，但是现在为了给自己找出路，开始这么说了，我觉得。这个完全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要没有乌鲁木齐的那个火灾的那个事件，要没有南京传媒大学开始的那个白纸运动，这些人只还是在维护清零，所谓的清零政策呢，所以一点都没有做的科学的这么一种防疫，就这样。
这里有一个问题啊，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就是中国的防疫政策。你叫它清零政策也好，就现行的防疫政策也好，它不是一个科学问题，它是一个政治问题。
对对，
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在去年吧，二十大开之前，专门对习近平这个习近平主义，中共中央专门开会，上次上一届全会的时候，专门讨论习近平的这个伟大贡献，其中就提到说他对现在中国有很大的贡献，就是指导抗疫，这抗疫政策，中国的抗疫取得很大胜利，因为中国现行的这条政策，这上面说的很清楚的，这是政治问题，这是他的一大功绩。这一大功绩，所以呢，你说现在说把它彻底推翻了，说这个清零政策、抗疫中国的抗疫方法全是错的，全部都推翻重来，我觉得可能性不大，他肯定过不去。
亚光，你是不是说就是清零的这个政策其实并没有真正的终止，而是说可能或者说现在各地中国大陆各地出现的一些放开啊、解封啊、这个减少或者停止这个核酸检测这些措施，会就是说可能过一段时间没准又全部都恢复起来？
我的理解，我的看法是，它是这个清零政策只进行调整， 他手段上有些放松，但是他绝对没有停止，而且一时半时我也不觉得他会停止下去。就说我这咱们现在抗疫彻底胜利了，咱们放开了，像美国像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就像这个中国人民看到，哎呦，卡塔尔世界杯上所有的人观众不戴口罩啊，都在那里看现场。如果你想在卡塔尔世界杯现场观众那种情景要在中国能出现，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虽然现在是有人抗疫，经过抗疫以后呢，这个现行的防疫政策有调整，有所调整，是朝着放松方向调整，而不是朝着更严格的方向、严格执行的方向调整。虽然是这种趋势，但是你说他会把这个政策彻底放弃，我觉得希望不大，短期内肯定不会。
对，我亚光说的很对，我觉得就是说，一方面就是说，这个不可能清零了，已经都是每天都成千上万的，包括北京市，就说前两天是全国四万嘛，实际上咱们都知道，包括美国，美国那高峰的时候一天100万嘛，就是新增病例嘛。中国说有四万的时候，估计实际上得在10万，就说每天，就是这种情况。现在每天都是几千几万的，所以清零已经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得不改。这是一个像刚才亚光说的，就是说，对，他换一种方式。比如说，我看现在咱们提的一个词就叫精准防控。咱们现在还不知道他这具体他怎么个精准法，但是他已经不提清零了，但是他这个精准防控就是意思就是说不会完全的就是放开吧，所以还得看他们怎么弄，就是说
是啊，这个但是不管怎么样，现在这个老百姓感觉他们的束缚呢稍微松了一些，这个就是对这个压力小了一些，我看到很多地方这个有民众就是在庆祝，就是说，哎呀，我们终于熬过来了。但是我在这里呢，也想顺便就是说一下，就是这个熬过来呢，是因为有了一些勇敢的人，
对，
他们这些年轻人，不管是年轻的、年老的，他们站出来。不顾个人安危，发出了声音，带动了很多人跟着站出来，这样子呢，对政府方面呢造成了一定的压力，才调整了政策。我们永远都不能忘记这些首先站出来的这些年轻人。那么看到有消息说有的人可能被抓起来了，那会有什么结果不知道，因为这些都不透明，有没有律师，会不会进行公开的审理，犯了什么罪都不知道。所以我也想借这个机会就是呼吁一下，就是希望中国的政府方面能够善待这些人，不要为难他们。这个他们所说的只是表达了很多老百姓的心声嘛，因为没有别的渠道，没有别的方法，那只能通过这些方法举一张白纸，对社会没有多大危害，是吧？没有危害，不是说没有多大，根本就没有危害，
对，
而是给民众带来了福利。好的，我们现在又到了广告时间了，我们再听一段广告，然后回来。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你知道吗？COVID 是可以治疗的。如果你或家人年满50岁，或是患有慢性病，正是严重 COVID 的高风险群，及早治疗可以缩短感染时间，减轻疾病的严重性，并尽量避免住院，这可以救你的命。如果你已经有了 COVID 的症状，请立刻就医获得治疗，我们做得到。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付费提供。2023年2月起，华盛顿州将向工薪人士开启新的退税计划，向符合资格的个人和家庭提供最高$1200的退税款，付款金额主要基于收入和符合条件的儿童人数。详情请联系西雅图中文电台，电子邮件 crsradio@gmail.com， 或者访问 workingfamiliescredit.wa.gov 了解更多详情。
又到了聚会的时候，是时候同亲朋好友开 party， 同家人分享佳肴美食了。 同时也是时候更新你的新冠病毒 COVID 疫苗了。更新版的疫苗可以有效预防新冠病毒 COVID 的原始病毒以及 Omicron 病毒。现在是最好的时机，接种疫苗可以让我们更安心的聚会。今天就预约免费接种疫苗，上 vaccines.gov 查询适合五岁及以上人士的更新版新冠病毒 COVID 疫苗。我能做得到。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提供。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2年12月5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和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刚才我们讲到江泽民的去世以及这个中国大陆清零政策的出现的变化。那个刚才亚光提到，比如说就是说民众看到世界杯足球这个比赛，那看到怎么他们几万人十几万人挤在体育馆里面又喊又叫的，唾沫星子满天飞，也不戴口罩，怎么我们非要这个都是在家待着哪也不去，还要把口罩戴着，有这个那个，这个对大陆民众的思想会有一定的影响。那甚至网上有人传说那个世界杯那一全都是假的，就是都是这个境外势力整个通过电脑合成做出来的，就是为了这个来影响中国民众的这个思想。那么有的人真信，就说真的吗？这个怎么可能呢？说这个真的会有人信。那如果央视没有转播这个的话，那可能真的有信。那否则为什么中国队不去呢？是吧？中国队没去就是因为那个根本就没有这么个东西。二位嘉宾看了世界杯没有？
我看了，重要的场比赛我都看了。今天这个就是今天这个16强这个半决赛1/8决赛就1/8决赛的日本队输给克罗地亚队，很遗憾，日本队踢得真好。
你刚才上了晚了是不是看球赛是吧？
不是，我这稍微有点事儿耽误了，真的啊，不是。
博洋看了没有？
我还因为今天上班嘛，刚才亚光提那两场球，我是在群里头看，大家都发消息啊，我看着我也着急，但上班没有看。但是我看了那个阿根廷，对澳大利亚那场是16/16决赛吧，还是1/8？就是我看的那场，我觉得。我能看出来就是球星的作用，像梅西的作用还是非常巨大，所以看着过瘾。
你们有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的？亚光你看的多。
我看的就是说咱们先说东亚这两支球队，韩国队和日本队踢得这么好，这个韩国队踢球踢得好这有点历史了，日本队这二十年才起来，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日本队今天差点杀入八强，这如果这场像加时赛的完了还是1-1，而且这是日本队先进球，1-0领先，最后被克罗地亚队踢了。克罗地亚别忘了去年是上一届是亚军的，是不是很厉害的队？所以呢，这个就是这次呢，最后呢加时赛也是1-1，还是1-1平。这个最后扑点球呢，克罗地亚这个守门员厉害，踢五个球他扑了三个，你说这事儿啊？就踢了四个，还扑了三个，
太厉害了
啊！这简直没法讲，那简直是踢了四个，第五根本就不用踢了，还扑出三个，这人多厉害！最后所以克罗地亚队赢是这么赢的啊。但日本队的表现跟克罗地亚队就上一届这个世界杯亚军他们比赛真的一点，日本队一点都不输，不论从场上气势，不论从运动员的状态，从这个人技术水平，从整体的配合协调都一点不输这个世界强队。
那亚光，我插一句话，就是过去说足球亚洲基本上都不行，说因为亚洲人这个体力啊、身高啊各方面都是打不过这个不管是非洲的还是欧洲的、美洲的，就是这个 好像这个自然条件上就亏了。你看日韩两队对这些欧美队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吗？
我刚才讲没有差别，
没有
跟这个世界强队克罗地亚队比起来没有什么差别，而且还略占上风。我感觉整体来说略占上风，但是呢确实球运不好，运气没那么好啊。你像他们，你踢三个踢四个球被人扑了三个球，这个就发这运气拿走去啊。当然你可以说克罗地亚那个守门员这个水平太高，我不能认为守门员水平高，这个就世界上就是锦标赛，就世界这个世界杯上的没有发生过这个事情。再踢一点球，就是说你能扑出一个就很不错了。第二扑出去就说这个啊的已经是这个太小了。第三个扑出去以后，那说这简直是就没有这种事情了，是吧？
就中彩票
了啊，就中彩票就这么大彩啊。日本队应该是整体水平来说，我觉得跟克罗地亚比不相上下，稍微高一点。那么日本队和韩国队为什么能踢出来？首先回答你的问题啊，我认为他们跟最强的队比起来没什么差的。那今天这个韩国队的比赛输给巴西4-1，输给巴西我也看了。当然巴西队是太强，巴西队今年是太强了。这个巴西队韩国队4-1输的，我觉得真的是其实一点都
输的不冤。
输的不冤啊，韩国队尽了很大努力，但是巴西队太强，个人技术太强，就是说是这些年来比较强的一支巴西队，应该这么讲，我个人这么看啊。那么总体来说，东亚这两支球队完全不输于世界上强队，完全跟世界上任何强队可以一拼。那中国队跟这两支队比起来，那差太远。首先，中国的这个整个这个国家的这个足球的这个什么中超联赛还是什么这个东西，什么中甲什么联赛，管我 whatever， 不管它叫什么名字，整个全是扭曲的。就中国这个体育体系啊，都是扭曲的，完全是不对头的啊。这个体系如果没有彻底改回来啊，这个你足球不可能上去，你不可能上去。
那你觉得中国的这个足球体系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体系？是应该比如说就像英国那样的这种俱乐部？
他用不管他用什么体系，首先第一必须就群众普及起来这个运动才行。中国有什么人踢球？中国有什么队？什么人在踢球？只有那几个职业球队那队员来踢球，而且都踢假球，然后拿这个来赌，根本就没有什么没有这个没有职业精神，就是没有职业道德。这些中国的所谓的职业足球运动员没有职业道德，这个很大的问题，没有普及的。没有说你说哎，我们学校有个校队，你美国这两年人家说美国队这次输了啊。这个也是16强，就止于16强这一步。但是呢，美国队这个队是这是非常年轻。美国队呢，就二十平均，就很多人最主力是22岁，就很年轻的队伍。人说我瞄准的是2026年，不是瞄准这一届世界杯啊。而且美国队，我感觉美国队是这个足球现在是全国上下非常重视足球，美国全国上下非常重视足球，所以呢，美国队在未来十几年、20年内能够。取得足球队能够往前再迈几步，能走到取得更大的成绩，我觉得也不奇怪。因为美国队这个足球，美国现在全社会上足球的普及率相当高，比那个十几年前、20年前高了很多很多啊！你有普及了，你才有可能。那像我儿子在那个东部上那个寄宿学校，那学校总共没多少人，他们就有2支球队，老跟人比，就是个就他们自己要个赛季，就从9月份到11月份。这三个月，9月份、10月份、11月三个月出去踢了很多场，就是每星期至少2场比赛。
嗯，
啊，这个普及队已经很，这个普及队很厉害了。以前呢，美国是女子足球比较普及啊，前就是20年前都比较普及，现在是男子足球也非常普及。而且我看这个转播美国队的这个比赛，这个比赛的时候呢，这个下面的球迷看场的看球迷的人，那是年龄段跨的很大，有50多岁人看球迷，很大的球迷，就地道。地道的白人，地道的黑人都看着球，不像以前我们觉得十几年、20年前那个，我记得十几年前我到那个这个西雅图那个那个就是 football 球场看过一次，就是说美国队和西班牙队的比赛啊，就是不是和墨西哥队的比赛，
墨西哥啊，那次我也去了，
你去了是吧？
对，
看感觉像是墨西哥主场，就感觉那老墨一大堆人看，美国白人看的不多，可现在不一样，现在那个你要再看那个。这个西雅图这个专业足球队去比赛，你看了就很多白人在里面看，所以就是说这个群众普及性非常非常非常厉害，所以这个美国队才能上来。 同样，日本也是全国足球普及非常厉害，韩国更是如此。就从小就是各学校各层面都在踢，很多人在踢，这才能你才能选出好的球员。中国有吗？是哪个中学哪个高中？现在你哪个高中？那什么衡水高中、衡水一中，除了输送那个什么那个高考的那些状元以外，您有一个球队没？有没有一个那么多学生那么多学生在您没有组织的？没有，对吧？高中没有，初中也没有，小学更没有，所以你这个不可能嘛？你那么拔几个人怎么行呢？中国体育只有个人项目，什么跳水啦、花样滑冰啦，这些个人项目才能拿金牌，因为什么呢？那不需要普及，找几个苗子，你看，哎，这教练从小都看，哎，这孩子挺有苗子，咱培养一下子，培养出十年，哎，赌一下子，十年，我赌五个孩子，十年当中，哎，出来一个能跳水，能拿世界冠军，他是这么种情况。像足球这样需要有很普及的、大量的后备的这样支持的，中国没戏，一点戏没。篮球也一样，不行，没戏。
我那个接。小南和亚光，你们俩刚才提一个话题，就是说，小南提出来说，中国人的亚洲人的体质、体型，力量是不是适合于踢足球？我就看最近看了一个短的视频吧，就是说，日本的那个足球联赛的，它叫 J 联赛，那个J联赛的那个创始人，他就说过，他当年他就是他认为什么都是日本足协来控制，所以呢，他们创造这个 J 联赛，完全就脱离于这个足协只是做一些管理方面的工作，你具体的真正的足球你不要去管。所以呢，他当时认为，他说世界上就是亚洲队能够跟西方队抗衡的应该是中国队，他认为中国的体力啊、的体能啊、身高啊这些力量啊应该在亚洲时候都是第一流的。结果他自己也没有想到，就是说实际上日本反而倒打出来了。所以我想说明的意思就是说，从这方面来看，就是日本人也认为中国的动物也一样能踢好，这是一个。还有刚才就是亚光也提到，就是这个中国这个足球这腐败呀或者什么，中国现在也还是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现在整个这个联赛是被中国足协控制的，它并没有是完全是一种真正的这个独立的这么一种联赛，所以这也造成了好多，比如说足协想派谁去进国家队，足协想指派哪个人当国家队教练，什么这些东西都是有些官方的这个意志在里面，所以这也是中国足球没有最近这么多年不仅没进步，反而还退步的这么一个有个因素吧。还有一个我再想多说一句，就是说刚才咱们说的世界杯嘛，卡塔尔，就是说我因为。咱们知道有人嘛在电视台工作嘛，就是电视台就播放这个世界杯的时候，就说如果有这个观众的镜头的时候，就尽量就是说还是镜头对准球场，不要对准观众，这个确实是事实啊，就是说因为全体这几万人都不戴口罩，这个也是一个事嘛，反正就一个小花絮吧。
对，我是看到有这样的，好像是说是哪个宣传部门发的通知嘛，就是说如果是要拍观众，就尽量这个很远的远场景，你看不清他戴没戴口罩。
对，
这个近场景就是全部给球场上球员啊或者这些事，这个是这主要是还是怕刺激到这个中国老百姓嘛，就是觉得怎么回事，人家都不戴口罩，我们非要戴呢。这个，
那我补充一句啊，
你说
中国足球要改，从体制上改。
对，
哎，中国体制足球体制要想改，必须政治体制改。中国首先什么时候能变成一个正常国家？哎，你别什么事都拧着，你别什么事，你踢球就是踢球，别提什么为国争光，先为自己争光。你什么踢球运动员，别想着我要为国争光，先我自己，我要能踢得好。我觉得我踢球，我踢足球，在我的朋友面前很有面子。你都小孩都这个想法。
对，
然后呢，还有人帮助你组织，像国阳，你刚才讲很对，那组织呢，别什么国家体委，什么别是什么各地区的体育，就民间组织，你们就是找一些人爱好足球的，提起来，由各个民间组织组织起来，然后呢，民间人弄些钱弄起来，这个才有戏，这是正常国家、正常人的社会的人正常做法。你什么时候能用正常国家、正常社会过上正常日子，您这个足球才有戏，否则都没戏，甭说。
这个足协什么这些，其实就是一个，就是给足球队上面加了一个婆婆，要管着你们。
嗯，
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权利是吧？就是说谁能当教练，谁当主教练，谁这个谁是队长，怎么着的？
嗯，
这个确实是，那不就把这个真正的可能真的人才可能就被约束了，就被这个压住了，是吧？如果这里面有腐败的情况呢？
对，没错。
对啊，不是看才能，而是要看关系，看其他方面的这个。就不行了。那我们现在还有，哎，我现在这个改放话题之前，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一下亚光，你觉得本届世界杯，你觉得能够，咱们说夺冠就很难说了，就是说你觉得进入前三的哪三个队？
哎呦，我觉得巴西队很厉害。
嗯，巴西。
阿根廷队很厉害。
嗯，
这次我觉得欧洲的国家没看到什么厉害的国家，看哪个队厉害，没有，没有，不知道。我只能先
荷兰队怎么样？
荷兰队就是把美国队踢掉了。我觉得荷兰队踢美国队也踢得也挺勉强，是是。其实荷兰队踢美国队也没有说优势那么大。荷兰队就比美国队有经验，荷兰队的球员年龄大一些，对这个对比美国队有经验。我不觉得荷兰队。
英国队呢？
英国队
要和法国队踢，所以说这两个里头只能出一个了。
嗯，不知道。
那就是还是南美的两强是可能性最大，
有希望。嗯
嗯，
我不知道博洋你怎么看？就其他，你觉得英国队行吗？还是法国队行吗？有冠军相吗？
法国队还是毕竟他上届冠军吧，好像是。我觉得可能会有希望一些。嗯
嗯，好的，我们还有两分钟时间，这个简单谈一下台湾大选这个。国民党出乎意料的在这个九合一选举中获得大胜，21个市县长选举结果中间，国民党囊括了13个县市，包括4个直辖市，啊，就是包括台北市这个蒋家的后代蒋万安高票当选台北市长。两位嘉宾对这个事儿有什么了解吗？
有看的，我觉得在台湾那个地县一级选举地区选举，就是国民党都是挺能干事的，所以他们能赢。等到一到全国，等他那个啊选举地方领导人，那时候台湾领导人时候，这国民党就没戏。
我同意亚光说的，嗯，对，两年以后啊，对，
两年后他还是没戏，国民党还是没戏。但是那个就国民党就证明他的候选人，他的这个政策还是他还有很多很能干的，只要他这个。新北市的市长侯友宜都很能干的，那些市长干的都挺不错。但是你等到一起选举台湾选总统大选的时候，你瞧了吧，那个国民党那些人还是没戏。
好的，那我们拭目以待吧。这个，但我有时候也奇怪，就是说，他地方都如果地方选举都是就是国民党获胜比较多的话，到大选的时候他同样能够把地方领导人也换掉吗？他只是还是只是选这个总统这些。
对，嗯，
国家这个地区领导人。
嗯，
地区领导人。
大选的时候就是年轻人投票的比较踊跃，像这回地方选举，年轻人就基本上